听法前行做好了吗？那我们简单的提测一下，因为想把人生非常的珍贵，非常难得而又易于失去，所以当我们拥有想满的时刻，希望能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追求正法、听闻正法、行持正法上。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是人生最有价值、最值得做的事情，所以在每一次有听闻和研讨佛法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意乐，调整到大乘发心。为什么每次一定要调整到大乘发心呢？因为我们学的是大乘法，付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心力，可是那个调整了自己动机的人和没调整的人，同样听一座法、研讨一回经典，所得到的结果是天壤之别的。简要言之，就是把自己的意乐调整到大乘发心，会让我们此时此刻的人生得到最大利益，所以一定要调整，一定要发心，为了所有的友情去成佛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这个在广论上有研讨过，如果不这样的话，自利也圆满了吗？因为我发现这样也是不行的，终究有一些事情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为了把愚痴彻底的消灭干净，得到一切变质，我们必须呢发心为利有情，愿成佛，最彻底的利他，也是最彻底的利益自己。所以这样呢，养成在每一次听广论、研讨广论、听法的时候，迅速的把自己的动机调整，为利有情，愿成佛。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相似的，但是相似久了之后，就成真的了，就慢慢的心朝着那个方向，越来越顺，越来越顺。上次讲到说，第几个偈颂？第二个是吾等师最胜子，克佛一切事业但，现化游戏无量土，礼阿逸多及妙音。我们为了了解菩萨到底有怎样的功德，所以就略述了一下菩萨一地超胜一地，一地超胜一地，乃至十地菩萨的功德，讲了一点点。大家都知道，弥勒菩萨呢是下一位要成就佛果的菩萨。那么大家知道弥勒菩萨跟我们的因缘吧？比如说，在释迦佛的法教中，没有成佛的友情，如果我们好好修行的话，可不可以得到弥勒菩萨的摄受？可以的。所以呢，我有把《世事相承传》中的弥勒菩萨的传给大家略讲一点，说如果在此释迦能人佛的教法中，出家善于守护的戒律，并且勤行文思修三业，但没有获得三乘果的这些修行者，将于至尊护主弥勒菩萨出现于此世转大法轮的时候，获得他的摄受。这是呢，释迦佛他的尊口所宣。而至尊护主弥勒菩萨呢，他自己也亲自的承许说，在《弥勒授记经》中有这样讲说，若于释迦狮子教清净受持诸戒学，如佛所说善修行，必将直喻我教法，于诸僧伽施法衣以及饮食于各种医药治疗诸人士，必将直喻我教法。 十四至十五日，半月行时初八日，以及示现神变月。若持八关斋境界，供养善修长进法，彼将止于我教法。这个呢是弥勒授记经中的所说的。于诸僧伽施法衣是什么？供僧众衣服以及饮食医药，这些呢人士一定会止于弥勒菩萨的教法。那么在十四、十五还有半月初八以及示现神变月，持八关斋境界，并且呢供养而且善修长进法。长进法这里边有修过的吗？有啊。彼将止于我教法，以此呢发愿往生多帅至尊弥勒护主座前供养弥勒护主，而且听菩提道次第修法的这些人呢，祖师希望我们能够原念至尊护主弥勒的身像，常时精勤的供养。这里边是说供养七支曼札等，还有清净持守所受的戒律，有注意哦。这里边反复的强调要清净持守戒律才能够止于弥勒菩萨。为什么？戒律是什么的必要条件？人身啊，对不对？弥勒菩萨下一尊佛要止于他，要现在好好持戒。这里边还要写说要向导师释迦佛和弥勒菩萨勤行祈祷，讲如愿获得成就，就是在释迦佛的教法中修行没有正果的人都会得到弥勒菩萨的摄受。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可不可以正果？没有正果的话，弥勒菩萨就是我们的导师，他继续教导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大德呢就发愿往生多帅，并且呢得到慈尊的摄受。他们念诵呢弥勒誓愿陀罗尼，还有塑造弥勒菩萨的像，并且诵呢弥勒发愿，也对他人广泛的弘扬。这样的做法呢是在汉藏的历史上都是很多的。那现在我给大家略略的说一下，因为大家要想要看佛菩萨的功德可以自己去广泛的研读。那现在我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了解弥勒菩萨的功德呢？为什么要听佛菩萨的功德？念恩，启发信心，还有呢？为什么要了解弥勒菩萨？因为在广论的归经颂的传承礼赞里，它是我们的传承的善知识，所以我们天天对着祈求的这个对境，一定要了解他的功德，才容易生信敬心，对吧？是为了调整自己的相续吧。这个是在《师师相承传》里边，富二寺的法师们有的时候把那个翻译的译稿，然后略作调整，说如赞颂中说。吾等导师婆伽梵补处大事无能舍，说吾等导师释迦能人王佛呢，他在兜率天实现化身，也就是呢迦舍佛出现在此世间，直至临近降生到占卜州，他一直在兜率天为兜率的天众说法。然后到了临近他要降生到占卜州的时候呢，释迦世尊才对至尊弥勒护主呢受灌顶位，成为补处佛位，从此呢就称作补处慈尊。那么至尊弥勒护主呢，他在往昔发心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贤劫经中说，至尊弥勒护主在不可说不可说的往昔劫中呢，身为转轮王照显的时候，正值大势如来出现于此世间，然后我们就在大势如来前贡献五斋。贡献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就以他的大慈悲心观察遍虚空界的一切有情，为了从轮回中解救一切有情，所以他发起了慈悲心，这是他初发菩提心。想一想，我们也曾经在寺院里供斋，那个时候想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我很有善根呢， 或者说求财呀，求什么，看他在供斋的时候，他以大慈悲心观察了遍虚空界的一切有情，对他们升起了至真至诚的慈悲心。所以呢，为了从轮回中救度，注意一切有情，他发起了慈悲心，这是最初的发生。又于无数更无数不可思议无量长远劫中，这就是不知道多久远的时间了，也是呢至尊弥勒护主他转世为呢转轮圣王，叫金色。在金光佛及无量佛菩萨声闻众前，他以极大的财力福力，用了33天的财力，无法承办的所有的庄严供具以及一切呢城市供养。注意哦，大家可以看看极大的财力和福利到了什么程度啊，天上也比不上他的，都无法承办的庄严供具，还有一切城市供养，那就不知道有多么的富饶。用多长时间呢？84具止长久年岁中勤行恭敬供养，耳发无上菩提心。这个记得在广论上有写吧，说我们在诸佛前或者在大善知识面前求受菩萨戒律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要求要兴起广大的供养，不是为求别的，为发菩提心。所以看弥勒菩萨他用了比33天更富饶的财力和福利进行供养，又发菩提心。又在往昔这个娑婆世界的持戒中，这已经多久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说佛道长远啊，够长远的，已经在不可说不可说的时间的长河里边去计算。你们在听吗？还是觉得这时间太远了，我们现在处在这个这么时尚的时代，还用听那么久远的故事吗？有要啊，有这疑问吗？为什么要听弥勒菩萨的故事？要学习他发心吧。对，他是怎么发心的，我们学学，也许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哎，我也开始学他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种下的菩提种子就成熟了，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刚才讲到又往昔劫娑婆世界十劫中，这一大劫第四周佛的刹土中，有一个也是统领四周的转轮王，名叫福王。他呢有一个大臣名叫海臣，婆罗门海臣，应该这个名字很熟悉，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他是谁？你们记得释迦佛在因地的故事，真好。这一生谁欠我们钱应该记得很清楚，谁欠我的各种各类型的债也都记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尊敬的佛菩萨的本生都不记得，这好像是有点不太行，对不对？海臣呢，他生有一子，具有32大丈夫相、80随行好的这个福德相，还有呢他身体会有光，身光一巡，他的身体长得非常的庄严，说像瞿陀树，然后横竖看起来都太庄严了，久看不厌，大概是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很美妙庄严极了。这个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呢，有具止不知道多少的天神都来供养，给他取名叫海藏。后来呢海藏就出家了，然后成佛，就证得了无上正等菩提，然后名为呢宝藏如来。这位佛世尊呢广转法轮，使具止那由他数那么多的友情呢都获得了，注意，增上生和解脱果，这是我们这辈子很期待的吧。虽然轮回甚可怖畏，生死呢非常的可怕，可是如果来生比这一生更好，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追求的比这一生长得更庄严，大家马上很高兴说对对，我很想要这个，比如说比这一生更有财富，你的眷属比这一生更好更美满，高兴吧？啊，承受一点死苦没关系，来世还得人身。然后尤其是还有一些人发愿说很小的时候就能出家，哇，那死就死不怕了，来生比这一生好，增上生成办了，谁怕死主？有的时候还会在 在死主来临的时候生欢喜心的，是这样吧？我们修菩提道次第最下的是死主来临的时候不怖畏，对吧？然后接下来是欢喜心。所以这尊佛陀是具止那么多的友情，都获得了增上生和解脱果，我们都很想要，不可思议。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大臣婆罗门海臣就再三的劝请转轮王福王，还有海臣自己的婆罗门徒弟子千人，就到了他儿子宝，不能说他儿子了，就是宝藏如来，确实是他儿子成佛了，那一世也是他的父亲，然后呢令他们发心。那个时候呢，福王王在宝藏如来前发心已，注意啊，看这福王王发心已呢，持念极乐世界的庄严，为了成就彼刹土，经无数劫圆满愿力，成熟有情严禁佛土，得成了极乐佛刹，于彼刹中的现证佛位。这段我先这样，你们先悬念去想是谁。然后婆罗门海臣的婆罗门徒不是一千人吗？一直在宝藏如来前发了菩提心，得到了宝藏如来的授记，说讲于贤劫，贤劫中的成佛。这一千个人呢，都各自有各自的刹土。然后最初呢，从拘留孙佛开始，直至最后的简明如来出现于世间，个个都有所摄受的佛刹，都是这里边写说都是比较容易调伏的刹土，还有清净的刹土。但是呢，有遗漏下增劫，人寿百岁，还有未来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最短和最长的两段时节。因为呢，增劫人寿百岁，说世变恶浊，世道变得非常的恶浊，友情的寿命变短，受用呢非常的贫乏，疾病繁生，有很多病，大半呢都活不到一百岁，都是由非时横死等等诸多的死缘就致死。说一切凶暴难调，恩将仇报的众生将遍于这个世界，这样恶事的恶劣的众生实在是令人愁苦。所以呢，这个婆罗门海臣呢就悲心难忍，他就发愿于贞节那个时间出现于世而成佛。谁呀？哎，释迦佛。我们要铭记释迦佛的恩德，因为佛菩萨在因地发愿成熟的时候他就来。我们之所以能值遇释迦佛，是他在久远劫前他就知道说有很多很多人将生在这个贞节，人寿就一百岁，这个时候呢释迦佛就勇悍的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在这样的时间遇到释迦佛。如果久远劫来他不对我们发心，其实在贞节我们投生其中的生命是遇不到释迦佛的。所以每次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不知道诸位是否一样都很感动啊。那么远那么远的时间哦，往前想哦，那么远那么远的时间哦，释迦佛就准备来帮我们了。他不是觉得这儿有多好，他是知道这里有多不好，因为这个来的。真的要永远永远感念释迦佛的恩德。怎么感念啊？一教奉行，一教奉行。还有一个，未来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哎，你们很想吧？八万岁，很期待哦，太美好了。不要说八万岁，一千岁吧。说至于未来人寿八万岁的时候，一切情气世间都充满美好圆满，一切气世间等同天堂一样，一切人类都长寿，而且呢长得都很好看，然后身，这里写说身相妙好，受用丰足，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没有害意。人能活到那么大岁数肯定是都不争斗，对不对？如果说一会儿我把你打死了，你把我打死了，对，大家活不那么久。所以他都自然地安住在善道中，然后因此呢都说啊，他们都过得太好了，所以可能不用关怀，不用特别照顾他们，然后呢就变成等舍置之。这样遗漏下来的时候，那时的至尊护主弥勒身为海臣的一千婆罗门中的第五位门徒，叫无垢光，他对这八万岁的人生起了悲心。 我问你们啊，对富人，什么有都有拥有的人，然后又健康的人，容易升级悲心吗？我们会升什么？哇，你们居然答嫉妒，实在太过分了。不过还算诚实嘛。会想帮忙他们吗？会想从他们那拿东西吗？所以人寿八万岁，应有尽有，哇，没人可怜你，这也是一大悲哀，对不对？弥勒菩萨居然对这些人，这八万岁的人升起了慈悲心，哎，你们觉得稀有吗？
稀有。
而且他悲心难忍，难忍。我们读到此处会不会觉得说，都八万岁了还用可怜他们，这太幸福了。所以对人寿八万岁的那个时候的一切众生呢，他就想说，哇，没人去帮他们，没有说正法，以此呢，他们虽是暂时有世间的富乐，就是财富和快乐，但是仍为烦恼惑业所缠缚，他们没有超脱轮回，所以仍然在无尽的轮回中流浪，在不断的受苦，所以这些众生真是可悲可悯啊。所以呢，当他发愿做这些众生的救护主，愿在这个刹中成佛的时候，宝藏如来呢也就为他受记，说在这样的衔接中，他将成为第五尊佛陀。然后宗喀巴大师观察到这一因缘，他就做了赞颂，赞美弥勒护主的，他说，于悉如来所等舍无量众生悲难人，愿于彼刹来成佛，法王弥勒前祈请。大家觉得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我们会在吗？啊，有人说不在，你去哪儿了？刚才不说好好持戒，要值遇弥勒护主吗？在八万岁的时候他来动你，你不在，你去哪儿了？成就了，不要在地狱里哦。所以注意啊，他还是在很久远很久远的时候，就在对人寿八万岁那时候的友情升级悲悯心了。有没有觉得这个悲心更难升起？要穿越所有繁华的表象，去直视这些还是暂时的人生的欢乐，还没有解脱无明的痛苦，没有解脱老死。又在往昔过去不可说劫中出现一个转轮王叫护国，他有1000个儿子，那个时候呢正值遇无边功德珠宝庄严王如来出现于世，转轮王护国和他的千子都在这位如来前长久的做供养成事，并且呢在如来前发无上菩提心，那个时候的佛陀就将这1000个儿子的名称就放在瓶子里边，然后呢一个一个受记，一个一个受记。当时呢至尊弥勒护主身为转轮王的千子中的第四个，名叫巨带，具有的巨带领的带，巨带如来受记千子都将于在衔接中成佛，然后他想到这个因缘的时候就说啊，奇哉，同愿积福资，行诸善事为兄弟，衔接之中完事业，千佛之前恭敬礼。然后这佛陀自己受记完自己开心赞美他们，说哇，这个同愿积福资都变成千个兄弟，哇，实在是太稀有了。他说千佛之前恭敬礼，他受记的是未来佛，所以看看佛陀都礼未来佛，那我们呢？此外呢，至尊弥勒护主在许多佛前发菩提心，有好几尊了吧，都在发菩提心。他比释迦佛呢等一切贤劫佛早42劫发心，42劫哟。就这样至尊弥勒发心已在无量劫中不断的积极福慧二资粮，他从世尊释迦佛那个时候获得了无生法忍开始，一直依止释迦佛为导师，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他观自己的顶上上师常住护理，因此呢应化诸众生常见到至尊弥勒的头上有一个菩提塔，这是有这样的弥勒护主的像。 然后现在的这尊弥勒身像的头顶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菩提塔的造像呢？就是因为它不离善知识，头顶戴善知识的缘故。这尊弥勒呢，在无量劫中不断的累积福慧二资粮，在宝伞如来出现于世的时候呢，弥勒菩萨身为一个比丘，叫慧坚，智慧的慧，坚强的坚，然后在宝伞如来前也是做供养城市，看看有记载的他已经供养这么多佛了，而且不是有一次他供佛的时候比33天还财力还丰厚，这很难想象。还说富可倾国，他这是富可倾天，这是我造的。经84000年长久的时间中，他每天还没有安置完100个友情与5戒善法的时候，他就不吃饭。84000年哦。所以当他观察到友情利益的时候，即使多日不食也没有疲厌，就很多天不吃饭也不会疲厌，一心为利友情而精进，使36亿俱值那由他的友情安置在5戒中。在这样的84000年的时间里，他利乐友情安置了3俱值数的友情于大乘道中，以及安置无数友情于小乘道中，使无量无边的众生升起了慈心三摩地。甚至呢，不管从城乡啊、市里还有镇里，就是何处来的友情，任何人只要一看到他的容貌，一听到他的谈话，以及呢手摸到或者足踏过他走过的地方，一切众生住居其上都会升起慈心三摩地，这是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菩萨。因此呢，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都会对他赞叹道说，哦，善哉善哉，看佛都赞叹了，一切善神都会他大为称赞说，能这样安置一切众生于慈心，稀有，真稀有。因此呢，十方一切刹土中慈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普遍的传颂。那个时候呢，宝伞如来也为他受记，说慈氏菩萨摩诃萨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切生中都名慈氏，成佛的时候也名慈氏如来。至尊护主慈氏圆满大部分的福慧二资粮至十地果位的时候，获得大光明灌顶。说这个情节如果要详细的讲的话就太长了，然后呢，宗大师也写寄颂在赞美，大家回去可以在时时相承传上可以自己再反复的拜读。原来不是说弥勒菩萨要在80000岁的时候才出现吗？然后这里边还有说，在未来世至尊弥勒菩萨来到此世界，视现成佛事业的状况，说在佛的教法注释的5000年见次时间将完，到最后仅教相注释500年的时候，以及教相注释也明末的这个时期，然后一切众生呢愚痴而随烦恼转，最可怕的就是他们彼此互相残害，完全造恶业，以此呢福报越来越下越来越下越来越下。在这个时候呢，人寿将减短到20岁，乃至渐次减短，最后呢人寿只有10岁。就在经典里受记的，人寿只有10岁的时候呢，会有饥荒的劫，还有瘟疫劫、刀兵劫等渐次到来。所以一切众生呢将彼此相互斗争，由此如处地狱，寿命那么短还要相互斗争，还有各种劫难，他们受尽种种残害和痛苦。在这个时候，至尊护主弥勒出现于世，身长只一肘。我不知道这个肘是佛事的时候那个肘吗？那时候我们讨论，就肯定是不太高，对吧？身长一肘，然后他披着法衣，威仪具足，身出光明。然后那个时候的众生一看弥勒菩萨的威仪，我还觉得说他是哪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已经成那样了，相互打相互杀，哇，就非常惊叹，然后对他居然生起了敬仰，然后都问到说，尊身这般美妙是从何而获得的呢？这个时候化身的弥勒就说，我是修忍辱而得来的，你们也当断离斗争 而修忍辱吧，能这样做的话就会跟我长得一样。多慈悲哦。所以呢，他就由慈尊的发心和加持力，那个时候的友情呢就又开始修忍辱了。注意啊，这个世界都到那种程度了，所以弥勒菩萨来了，他不仅仅是在八万岁来的，在更可怜的时候他也来了。所以呢，由此福报呢慢慢增长，慢慢增长，然后人寿呢也就渐渐增长到20岁。刚才我说的是10岁，人寿慢慢增长到20岁、30岁，然后不断的向上增长，安乐也随之渐渐增长。这个时候呢，占卜咒的一切大地将成为平如手掌，面宽广，好像山都不见喽。说完全没有峡谷、瀑流、污泥、秽渣、沙砾、碎石，草如茵般的美化装饰这个大地，踩上去起足时哦，它就随起四指，就是你脚抬起来的地就跟你高四指，然后踏地时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然后谷物还有各种美的树到处都是，说气候温和，风调雨顺，时节都很好，大地产生美好芬芳，甘美异常的自然香稻穗。哎，自然香稻穗是哪个州的？北俱芦州的才有的。然后由于呢降下的天界甘雨，地力也随之增长，滋生各种色彩鲜艳的花果美树。注意哦，色彩鲜艳的花果美树，想象一下，跟那个唐卡里画的一样，大树特别大，上面结着各种美妙的果，高约一巨驴手，遍布于大地，中间出现美好清洁的泉水、浴池等，有说不完的美好功德。在这般美好的世间出生的人类，然后身上都有一种檀香，自然就出现香气，然后披着乔施加美妙衣，受用像天界那样的福报，寿命的活到80000岁，身于意三业，注意远离恶业，身色美好，都长得很庄严，然后身材高大。他说量有今天的今人的80肘或88肘，说约22旬的高度，而且他们的力量都很大。那个时候的人，可能那时候的女生比现在世界上的大力士力量还大吧。不过那时候的人因为都不相互伤害，所以他们有那么大的力气也不是为了斗争。所以这些人类呢，除了有欲念饮食和慢慢的变老之慧，就连疾病的名称都没听过，没有病，跟天生一般没有差别。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就来示现成佛了，对不对？这里边还有说弥勒菩萨示现成佛会怎样怎样，那个你们可以再回去看。他也是坐在一个菩提树下，然后示现成佛，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度多少多少众生。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讲到，我们要好好的持戒，以后呢就是在释迦的佛的教法中，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果位，那么一定会治愈弥勒菩萨他成佛的那个时候，然后人寿80000岁的时候可以拼命的修行，一定会得到他的摄受，应该可以正果吧，我们是这样期待。他也是出家，是一个王子，在供塔的时候思念到人生无常，然后起白到父亲，他得到了应允，他跟释迦佛不一样，释迦佛是半夜逃走的，弥勒菩萨得到了父王的应允，而且他从婆罗门还有王子4080人一起出家。出家的当晚，在一个名叫龙木的菩提树高遇一游寻，然后花叶果实非常茂盛，大树的树冠呢盖有6俱卢舍的周围，他也是坐在菩提树下现证圆满正觉。成佛的时候他也说偈子，说我今已得圣妙处，已故不往其他方，从老病死得解脱，获证甚深甘露门。他成佛了之后呢，也是7天中默然不说一法。这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谁来了，大梵天王又来了。哇，我们得好好感谢大梵天王。大梵天王然后又以金柄五散的珍珠，还有宝铃啊、网幔啊所缀饰的有3游旬的白伞，还有天界的珠宝所装饰的千斧金轮，贡献在弥勒佛的前面，然后普降啊宝香花雨，那个伞还会降花。这时候呢就祈请说，今请护主慈世尊速转无上大法轮。 由于这样的祈请呢，他就前往妙花盛开园中开始说法。也由于看到呢慈尊去盛开园时所示现的各种神通和神变，当时个国王还有王子王妃，共有王族婆罗门4080人，还有无量的众生都在这园中集会，都在佛前出家。这就是弥勒菩萨成佛的初转法轮。得证阿罗汉的有96亿人，说二转法轮中得证阿罗汉的94亿人，三转法轮得证阿罗汉的92亿人。那个时候呢，由于佛的光明神力除尽一切黑暗，压倒了日月光辉哦。佛陀的光明压倒了日月光辉，大家可以想想，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是多么的光亮，那么佛陀的光压倒了太阳的光啊，那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佛陀的光明压倒了日月的光，有没有问题？怎么没问题？白天晚上怎么算呀？因为佛陀会一直有光明，所以呢，他昼夜的分界怎么办呢？就是以花开为昼，花闭起来就为夜，然后鸟鸣的时候就为白天，不鸣的时候就为黑夜，因为日月都被佛光硬蔽了。你们在想什么？美妙啊，美妙！不要仅仅当神话听哦。这是弥勒佛成佛的，很多经典都受记了。除此分界以外呢，是全无黑夜可言。所有世间的环境呢，尽处在一片嬉戏和欢乐中。小孩最渴望的就是过年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那个可能比过年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所以由于慈尊的加持力，一切众生都彼此互相的慈爱，都是行善法。之后呢，也是佛陀啊、声闻众等一起入城行乞，帝释天、梵天一切天神都来供养，普将各种天花花蔓各种供语。佛任住何处呢，他都供养宝座，并且陈设柔软抚处生喜乐的这种华美的宝座，然后一切众生呢，就以美妙的赞歌来赞美佛陀。所以就在这样的60000年的长久的时间，慈尊做出了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事业，广转法轮后实现涅槃，他的身骨将会完整的存留在世间。关于至尊弥勒护主现证圆满佛陀生身父母来集的途众与受量者，在贤劫经中都有说，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这段的记载说，弥勒佛所生之处为王宫顶会城，称为婆罗门冢，光有一游巡。他的父亲的名字叫梵贤，母亲的名字叫梵母，子名福利胜，城市的徒众名大海，这个名字都写了。其中智慧第一的名日光，神通第一的名精进坚，初转法轮集会有96亿人证阿罗汉，二转法轮集会有94亿人证阿罗汉，三转法轮集会有92亿人证阿罗汉，寿量为84000岁，正法住世80000年。古身完整存于世间，供塔只有一座。这是贤劫经上受记的。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呢，比如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大家都知道说它的根本经教是于大般若经，运用大般若经中的教义呢，编成了菩提道次第的这个教授。那么至尊弥勒护主他所著的般若波罗蜜现观教授，就是现观专一论抉择般若经的内涵，它以80世70义，70义呢就是内容分70义，清晰的开示出一个普特伽罗修行其中的第一义，就发心乃至最终义事业的这个办法，弥勒菩萨都在论典里写到了，他就是菩提道次第。宗大师他也说菩提道次第就是现观专一论的教授，所以可以说我们也在学习弥勒菩萨的教授，是不是这样？对，至尊弥勒护主所著的菩提道次第的教授有现观专一论，以及呢对于其中的就是还有很多修行的窍要，引用许多佛经来广为开示，而著了经专一论，特别开示菩提道次第中的止观的两种修法，而著有辩中辩论，还有辩法法性论，而后呢又著了菩提道次第中究竟正见的扼要论述， 是符合龙树所解释佛义的中关键，就是抉择心的法性，远离一切细论边的自性住性，成立的究竟一乘的宝性论。这些论著呢，也就是普遍所传称的慈氏五论。那么我们是抱持着以清净的意乐要修行成就大乘，然后成就佛果的人，祖师们说，抱着这样的意乐，以菩提道次第为修要的人们，应当向至尊护主弥勒菩萨勤行祈祷，并且呢，要非常重视弥勒菩萨所著的慈氏五论，而要精勤的闻思修。这是祖师们对我们的教诫。这是我接着上一讲的四家合著讲到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的时候，我先讲了弥勒菩萨。不知道现在听完了之后，大家会不会想是为什么要听？我们人世间常常会遇到很多修道的违缘，对吧？当违缘来了之后，直接显现为没心力。没心力是行正法没心力，行恶法有心力吗？为什么有啊？不用努力就是恶法，对不对？反而善法要努力，因为无量劫来那个习气就养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具有正见。正见从哪里来？听闻中来。所以呢，当发现自己心力在下滑的时候，就是发现烦恼挡不住，境界挡不住，开始造恶业的时候，一定要运用正见来观察自己遇到的事，还有遇到那件事的时候自己的心在干什么。其实呢，师父在广论中讲调心教授是比比皆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在广论班的时候现在是研讨的怎样，是越来越有力呢，还是越来越没力，还是一会儿有力一会儿没力？是第三种，对吧？说不可能全没力，不可能全有力。总之呢，像一会儿有力一会儿没力。那为什么一会儿有力一会儿没力呢？啊，有人说心就是那样。真的吗？为什么心一会儿有力一会儿没力？我可以问大家吗？是不是现在大都是这样？那现在就有力的时候不用讨论了吧？为什么有力还要讨论？有力就很好，就有力了。还是你担心你的方向，有力的时候不知朝哪儿去，发心啊，朝佛果啊。没力的时候最可怕的是没力向善，却有力向恶，这是最恐怖的。没力应该也不是没力行恶法吧？如果也没力行善法，没力行恶法，那你至少在那儿停着。但实际上我们会停吗？当我们没有力气行善法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听到说，哦，某某人爆掉了，我就常常问说，什么爆掉了？是你的恶业爆掉了，还是你行善的力量爆掉了？如果说恶业爆掉了，恭喜你；如果说行善的力量爆掉了，就意味着什么？只能作恶，作恶就只能受苦。所以我们在广论班研讨广论的时候，还有在家里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没心力吗？知道。没心力还不知道吗？我就是没心力了。但是你有观察你多长时间会没心力吗？规律有仔细观察过吧？没有。一直被烦恼欺负，一会儿有力一会儿有力，你要观察它的规律。碰到什么事情多长时间你就开始没力了？有的人说啊，被鼓励一次可以精进个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就没力了。有的人说今天鼓励完明天就没力了。还有人说这一小时听完法从这个门一出去就没力了。到底精进力是持续不了多久，对吧？然后马上就会被一种愚昧的状态所覆盖。那么这种状态来的时候自己能不能觉察？有听师父的带吗？有听，为什么还不能觉察呢？ 答案是什么？能觉察。真的能觉察吗？啊，这多少种答案呀，能不能觉察？不能。真的不能觉察吗？能。真的能觉察吗？不一定。我要不要交给法师去处理这些答案？能不能觉察烦恼？有时候又来了，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对吧？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心力变弱的时候，你们选择跟心力弱的那种状态去斗争，还是放任？真的斗争的举手。哦，有这么多勇士哦。那不斗争的就不要举手了，我不好意思看。没关系，没关系。所以说，选择跟烦恼、跟那个无力的状态斗争，为什么？你能胜利吗？还是那个答案，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当你心力弱的时候开始斗争，斗争的时候还失败了，怎么办？看来有一部分人已经获得了这种在烦恼面前的自信。大多数同学可以吗？真的吗？到最后越问人越少，越问人越少，越问声音越微弱。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哎，突然间的精进心可以生出来吗？可以的，可是也不能长久，对吧？在顺境中的修行好维持否？真的吗？顺境也不好维持，逆境中好维持吗？何时好维持？没有时间好修行。顺境的时候，哎，有顺境的苦恼，逆境的时候也超越不了的困难，所以顺境逆境都很难修行，那怎么办？还要修行吗？就这样耗着好了。人生本来也不容易，为什么我还要来修行，在平添苦恼呢？啊，修行是一种苦恼吗？怎么不是？要么睡懒觉，要么起来拜佛，苦不苦恼？你把你自己从床上拔起来去拜佛，不苦恼吗？苦恼，对不对？想占公家便宜的时候，哎呦，不偷盗的姐不能占。想占人家便宜的时候不行，这个不行，要控制自己。然后对方欺负自己，就想要去发作，想要去报复，不行，要修忍，不能发嗔心。这些苦恼啊，苦恼。持戒的时候会不会苦恼啊？哎，都说持戒得清凉，为什么我们持戒得苦恼呢？为什么跟佛经不一样呢？所以持戒到底是苦恼还是清凉呢？如果因为想好好持戒，我反而很苦恼，我要不要坚持呢？
要。
因为我想压服我内心中的贪欲，内心中的嗔恨，我把自己逼得全身发抖，我也不想退，那你说这是清凉吗？这是过程。愿不愿意为持戒付出代价呢？
愿意。
理由？持戒可以遇到多少尊佛呀，对吧？那么大的果，所以你只要在这撑住，在境界来犯你这个资粮的时候，你只要撑住，不要去犯戒，撑住，哎，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了。多半撑不住，有理由吗？有很多理由哦。我们在境界面前滑坡，我们在自己的正知见和正念被挑战的时候，往往有狡猾的心态，你不知道的，自己骗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心思支撑着自己，让自己有一些在烦恼面前要随波逐流的这种放逸，一定是有一些理由。比如说其中有个最明显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应该没事吧，就一直向火边走，一直向火边走，我应该烧不死吧，然后一直往更深的苦海里走，我应该不会没顶吧，至少那个时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持戒状态应该是完全丧失了，对不对？ 我刚才讲的应该是已经沉迷得很深的一种心态，那种狡猾的心态，大家想想是在什么地方滑落？投机心，做此事应该不会有那样的果报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到某一个时刻，心突然对做此因会得此果的这个因和果的道理产生迷惑，会这样吗？烦恼一来，用一句很不好听的话就说头进水了，是真是好像泡了不断电了，所以居然会产生一种说啊，做此事可能不会产生结果吧。所以这个时候的心呢，可能就往往去赶去造作下三途的恶业，不会在忧国面前停止自己的脚步，不会停。所以宗大师在广论里边说，打烦恼贼要趁什么？趁轻，收拾恶念一定要趁他刚萌生的时候，然后不要已经串了十天半个月甚至半年甚至好几年，他已经长得不可敌对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说哎，我要再打他，那个时候只能打败仗，那个时候就是靠我们的坚韧力看能撑多久。注意，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方寸间起心动念之间对自己的善恶的觉察，我们应该用秒杀的力量去什么？杀掉恶念，秒杀。不知道现在秒杀不知道都用在哪里了，我们要秒杀恶念，会不会看到它把它消灭掉？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好像有个探照灯一样，雪亮雪亮的观察着你的三业。当你观察到哎，这个心开始不太明晰，已经有点趋向于愚昧或者各种贪嗔痴烦恼趋向征兆的时候，你就要打起精神。什么叫打起精神？至少你坐在那时候，你就要有个坐姿，有个样子，说哇，因为看师父的照片不都那样吗？奋战烦恼的一个勇士的样子，看师父所有的照片都是精神抖擞，不管他病，不管他多大年龄，他都是那样的。所以打起全部的精神来对付烦恼。刚才我提到持戒，如果内部与烦恼斗，能不能持皎洁的戒律，很难做到的。比如说师父一生的行仪要打板记起，打板记起容易吗？3:50马上起来。大家都知道师父的身体不是很好的，但是他比所有身体好的人都精进，在佛前拜佛也好，精行包括他看什么都是非常认真仔细的。以后慢慢大家会拜读到师父的日记，每一篇每一篇都是对自己极其严格的要求，对自己非常高的要求。师父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几个字在师父的行仪中就是那样的。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你舒服吗？你确定不舒服吗？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经验多久就敢确定说那是不舒服的感受？你们要反过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哪有舒服的呀？踩在薄冰上面会舒服吗？你们可以这样反问我呀。虽然如临深渊虽然如履薄冰，没掉下去舒服吗？保命，这是我的观点。你呢？你说是掉下去好还是在深渊上淋着好啊？在薄冰上踩着好还是掉到冰下好？当然踩着好，所以舒服舒适安全，安全第一。所以这就是说持戒的状态对我们的人生是好的还是不持戒是好的，从感受上也是可以确立持戒的状态是好的。我以前有一天拜读到师父的一段日记，那个是86年，然后师父说智严法师告诉师父说印尼的雨林被焚烧了，然后说地球上的氧气表土等许多呢看似是不值钱的，但是实际上呢是有无价珍宝，都经过千万年所累积的，但是呢 销毁的时候，却呢短短的数十年乃至数年，就师父写了一个寂寥，就没有了。说此亦由吾等修行，这个就像我们的修行一样，多劫所修的施等善，一念嗔心全部毁掉。因此呢，一定不可以用一个很游戏，这里边师父写的戏谑放逸懈怠，说不可以用这样的心情来度日。因为不用这样的心情来度日，比较好把持持戒的准生。一旦放逸之后，大家都有过经验，当你跟一个人斗嘴，你一开始没有阻挡自己的烦恼，斗到后来你已经发现整个心都泼出去和境界都粘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收回来就晚了。那么在烦恼重生的境界中，自己要不要非礼作揖？当境界来临的时候，会不会非礼作揖？
会，
一定会吧。所以你要知道非礼作揖开始了。请问非礼作揖会产生烦恼，还是如理作揖会产生烦恼？
非礼作揖。
这点你们用经验确定了吗？还是听师父说的，你所以你也这样说？经验证明了非礼作揖会产生烦恼。所以非礼作揖会令人痛苦吗？很痛苦。那么如理作揖呢，会让心很安宁，对不对？处在感恩状态，一种惭愧的状态等等。总之呢，从自我的身与意方面调整，而不要去从别人观过啊或者怎样，这样的调整是解决烦恼之道。从戒律，戒律是律谁的？哎，是律自己的，律自己的三门身与意是律自己的。所以呢，解脱之路呢，成佛之路是从要求自己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吗？在一切境界中，请把目光转向你的心念，看看嘴在说什么，身在做什么，一定要把持，不要造恶业，这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不管多有道理，如果造了恶业，聪明吗？说在这次二人战中你胜利了，家庭内战你胜利了，然后取得了辉煌的卫冕战，你再次成为家庭之王，这个都有了。但是你花那几个小时打仗，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造了很多口业，这到底是王还是烦恼的奴隶呢？你们是在答标准答案吗？还是都在某一刻认识到自己是烦恼的奴隶？所以呢，最明智的人应该是最会保护自己的人，不造恶业，好好的持戒，好好的持戒。也许在释迦佛的这一期的教法中，我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修行。在释迦佛教法中我认真持戒了，那么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我会值于弥勒菩萨。从今天开始你们会加上这个礼录吗？加上这个礼录。所以呢，受点气，忍点委屈，能够管住自己的身与意三业，不要去造恶业，这是勇士，是吧？能够对付自己的心，能够战胜自己的，是最大的勇士。把小孩战败了，把家里那个人战败了，或者把单位领导战败了，把邻居战败了，又能怎样？会得到无死的位置吗？会赐你无死无病的无老的圣位吗？不会的。可是战胜了自己的非礼作揖，自己的恶业，却希求用三足药道来庄严自己的生命，却可以最终走到没有老死的地方。所以这样是非常划算的。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弥勒菩萨在那么远那么远的劫数都发心，你们觉得时间是不是很长很长？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什么感觉呢？会不会太长了？比我说什么是什么，我有陷阱题哟。太长了吗？自己轮回的时间比弥勒菩萨发心的时间长吗？ 你是用什么眼睛观照常的？如果自己不发心，在轮回里的时间长吗？还是发心之后到成佛的时间短？所谓的长和短都是对比的，对不对？你就看看从发心开始一直这样去成佛，他痛苦是不是有个边际？哎，而且如果好好的持守戒律，会得到增上升，一生比一生快乐，一生比一生快乐，它是这样的一个旅程。但是如果不发心不修行的话呢，长劫流转在恶趣，没有初期。这样比的话，发心到成佛长，还是不发心一直这样轮转，一直轮转长，哪个容易忍，哪个不容易忍？现在是我问你答，你们回去之后自己问自己答。希望今天我们探讨的理路，然后在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献起这样的理路。比如说持戒，当你没心力的时候，你要想想持戒从现在来世不堕落，那么一直努力持戒的话，有一天弥勒菩萨可能会就到你面前说啊，善来比丘，然后你就啊，然后就正果了。那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菩萨摩诃萨也会登地，还有的经典可能会写。所以大家在持戒没心力的时候要考虑考虑不持戒的后果和持戒的胜利。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我想要把弥勒菩萨的这个经典跟大家略的介绍一下。现在的你们可以想想为什么要学习菩萨的传记。因为向上仰望，我就要成为他那样。哎，要学会不是他是星辰，我是地上的人，我望着他发光，而是我有一天也要成为那样的星辰，然后自己的心里发光，照亮轮回这个黑夜，这样也不辜负他那么久远劫来就想要渡我们。你看释迦佛这样发心，释迦佛这边发，然后弥勒菩萨后面还接着，是不是接着一个一个佛陀接着我们，那我们有什么条件不努力呢？所有的佛陀从开始发心成佛都经历了那么多的难行苦行，他们都坚忍过来，最后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修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